走钢索，大家就觉得哎、欸，他走得很顺哎、欸，但他却忘记那个走钢索就是他必须在右边跟左边可能会往下掉，一直去拉扯，那个拉扯是很用力的，但是他其实刚好维持一个平衡。
好感人哦，你把台湾讲得很伟大哎、欸。
我觉得台湾是个伟大的国家，我必须坦白这样讲，我觉得台湾人是伟大的啊。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历史就是一直不断的被侵占，一直不断被入侵。别人说你是荷兰人，别人说你是西班牙人，别人说你是日本人，别人说你是中国人，但其实我们谁都不是，我们其实是台湾人。我们要证明、
啊。我要哭了，大家站起来。片头片尾曲由涂松玉制作。不管农农力都要骂声干，喊出台湾独立，好多人都只会骂声干。好，早安，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早安林雅。那我们今天题目顾名思义，就是要跟大家聊聊台湾到底该如何独立。哎，你是不是听到台独就气噗噗的人？但我不管你们哦，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认真来讲，想要台独要怎么做？那台湾真的有机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吗？那我们今天就找来一个很大咖的来宾，那我们欢迎法白的 Roy。
嗨，大家好，也没有大咖啦，这是个艺人。替代一男，替代一男是个废物。
那你们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说你们是谁？
好，我们是这个、法律白话运动，然后在 Podcast 平台上，我们叫做法客电台。那我们其实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说，我们把法律透过一个比较有趣、好玩的方式，来让一般社会大众大家可以理解法律在到底在做什么这样子。
真的，因为其实大家通常看到那些法律就会头昏脑胀，但是你们通常会把 IG 做的超有趣的。
对啊，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专业啦。
好嚣张哦。
对，我们的专业不在法律，是在于有趣。
哦，真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你们一直想要法律知识普及化的感觉。
因为是这样，没有人会想去了解法律。什么时候大家才会想了解法律出问题的时候？
真的，
所以一般的时候你要让大家去了解法律的时候，不可能跟大家说：“哎、欸，你来了解一下法律哦。”这就像在西门六号出口跟别人说你要买包包是一样，但大家就觉得你超级巴了嘛。
对
对啊，所以你就要把它让它变得有趣，大家才会想看。
很厉害哦，所以他很懂中华民国宪法。
哎，其实也不能这样讲，
不能吗？
对，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实在是太不宪法了。
啊，什么意思？
就是一般的国家的宪法是他们国家的宪法嘛？
对，
对，中华民国的宪法到底是不是台湾的宪法？这个是大议题
哦，真的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没错。
那我们一开始先玩一个游戏
啊，来来来，
这是一个 tempo 游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玩，就是等打、
可能要先试一下，
因为我可以先试，不 OK 就剪掉。好，等我一下啊、哦。
好，
早安林雅啊啊啊！想到台独，想到什么？郑南榕，
刑法一百条。
绿区
1450，
韩国语，
蔡英文。
好，谢谢。哎、欸，怎么好像都偏负面？怎么想到的都是负面？
没错，没错。
但是 OK， 因为我觉得要跟大家证实说你是专家、所以我们就要考你一些冷知识。
好，来来来，
那这个冷知识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
我可能不知道。
好。
我可能真的不知道。对，
那第一个先比较简单的，就是台湾现行使用的其实是中华民国宪法。
对，
中华民国宪法它当初真的写了非常久。
对，
因为它从民国元年一直写的，写到35年才写好。
对，
所以呢，我想要问的是说，这个宪法颁布的地点是哪里 ？A， 北京 ；B， 南京 ；C， 上海 ；D。香港，
哎、欸，说真的，我其实不是非常确定，但我猜南京，
答对了，因为那时候是那边的首都，
哎、欸，对，
所以其实到现在，我们的首都还是在南京嘛。
其实宪法并没有这样子规定，
哦，真的，
只是从历史脉络来讲的话，大家会一直会认为说，所谓的中华民国1911年到1949年，这个中华民国的首都应该是在南京，
所以到现在的首都，它其实不用特别定义。
就是我们的宪法其实并没有特别去讲嘛，因为其实理论上首都这件事情也、坦白讲大家也不会写在宪法里面，因为首都是可以变更的、对，所以通常不会写在这么硬的宪法里面。
哦，天哪，有没有感受到专业了？那再下一题哦，会越来越难哦。
来，
在中华民国宪法领土里面只是长什么样子、一是一只鸡、二是番薯，三是秋海棠、
好，这就有趣了、理论上
对
应该是秋海棠，
所以秋海棠其实就包含了中国、台湾跟外蒙古，
没错。
所以等于说、那我这样问哦，如果说现在跟我们有建交的人，他们的课本上会把中华民国就是标注就是包含外蒙古这样子吗？
我就不会。
真的吗？
对，因为现况底下这个国际上的、可能有建交的人的认知，他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台澎金嘛。
哦，
对。
所以他们没有那么愚昧就对了、
其实也蛮尴尬的、
真的为什么？
对，因为台澎金马到底等不等同于中华民国？ 哦、这其实也是一个 issue 嘛，对不 对, 对？
这很复杂，所以我们今天才坐在这边聊。
对，没错，但它是一个现状。嗯，对，现状是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治权是只有在台风金嘛，
就感觉它有实权在这里，
我们只能统治台风金嘛。坦白讲就是这样子。
明文上它到底有没有包含这里是可以讨论的，
是可以讨论，因为宪法其实也没有讲。
哦、嗯，那很有趣，是因为我在查的时候，这是下一题。嗯，吕、嗯、秀莲他曾经说，嗯，中华民国领土不包含台湾，请问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中华民国的领土不包含台湾，嗯，其实也有他的，就是这种事情，我觉得他这样主张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是错的。
哦，怎么说？
因为当初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嗯，台湾是日本的。
对，
对啊，所以一开始的中华民国的意涵其实并不包含台湾、嗯、这件事情是真的，
是事实，
对，是真的。但是中华民国立宪之后，嗯，其实是有把台湾纳进来的。包括当初制宪的时候、哦、台湾其实是也是有台湾省的代表。
哦，
对，所以这个事情你说要讲对，有对的地方，错也有错的地方，
就是过去属实、嗯、但现在台湾应该是被纳进去了，
逻辑上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有一个有趣的地方，1947年台湾中华民国宪法颁布的时候、嗯、其实一开始是宪法有部分的效力是不适用在台湾的
啊，
就台湾人很不爽啊，嗯，就是如果真的要比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台湾人当时是日本统治过的、嗯、所以大家会觉得我们水准特别高。哎、欸啊，结果中华民国好不容易要把我们纳回去，要回归祖国，你又说宪法这个好像三年后才适用在台湾，那大家就觉得很不爽啊。那、嗯啊、你到底有没有想把我当成中华民国人看待？
就是一直很暧昧对我们的立场。
对，就是其实每一个大家统治的对象，是对我们就是其实是还是仿佛统治，但其实又踹我们一脚这样子。没错，
好可怜啊。
对对。
好，那直接来一个真正的问题。嗯，那请问法律上，嗯，台湾是一个国家吗？
哦，这个。如果以现状来讲的话、uh-huh. 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暧昧不明的，非常非常暧昧。
我自己觉得不是、欸、
对，其实比较偏向比较不是，它比较像是一个政治实体嘛、
哦、对对对，
就是我们有领土，
对，
因为台澎金马的治权确实是我们有军队嘛，对不对？台澎金马你今天非台湾的政治实权不是说进来就进来嘛，对不对？嗯嗯嗯，那我们也有人民嘛、嗯、但是主权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嘛。嗯，对，就这种事情就是他其实应该这样讲，他并不是说法律说是就是、哦、大家说是你才是。
哦，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选边站的游戏、嗯、
其实是嘛。啊，对啊，其实是嘛，
就、啊、我们只拉到14个人的、
啊、差不多一样意思。
我们是被班上排挤的人。
对对对，就
班、哦、
就是如果班上说你这个你不是三年三班的，嗯，所以就是你实际上是，但大家说你不是，你在真正的意涵上你就不是啊。
所以等于说中华民国实际存不存在这件事、嗯嗯，就是看谁说的算。
其实如果硬要在国际法上的话、嗯、其实到最后都是这样子、啊、就在国际法上这件事情常常被别人批评说国际法很软、哦、就是它的规定是这样规定，但它实际上这个规定能不能有效力、嗯、其实还是要取决于大家在国际上政治怎么去诠释这件事情、
欸、所以最近、嗯、卡台最近不是有个国家他被是塔利班那个吗？
对，
他、嗯、那他所以他们的政治实体其实还没有被国际认可、嗯、但他其实还是有在做事的。
对
哦、oh, ，所以我们跟他们一样暧昧就对
了。对，没错。
哈、嗯、，OK， 那为什么会有一派的人说中华民国是等于中国、嗯、啊？从小的教育老师不是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吗？
没错，但这个就是很尴尬的、嗯。我就用一个历史故事来切入，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哦、有故事啊、哦，
有故事。对，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嗯、我们的课本都会教我们一个东西，叫做万年国会。
哦，
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
那你知道什么是万年国会的万年？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不用卸任啊。
对。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用卸任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什么动员开乱时期？
其实不是，我们讲一个 很有趣的观点、嗯、就这一群立法委员啊，监察我当监察委员选的，然后这个国民大会大概都是1948年选出来的、嗯、那、嗯、我们以立法委员作为举例好了。当初我们的宪法立法委员当几年？当三年。所以1948年选完之后，再来是1951年就要改选、嗯、可是发生什么事情？当时1951年的时候，其实中华民国已经败逃到台澎金马了嘛。
对，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要改选？可改选就发生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啊，没办法改选啊。为什么啊？我如果我在青海选出来的，我是在西藏选出来的，这些人我要怎么改选、
哦、
我
没
办法改选
啊。
对对对，他们有来，很多人还是有来到台湾的、哦、就那些立法委员还是有一部分有来到台湾、嗯、但是没办法改选，因为按照规定，我如果是在上海选出来的，我就应该在上海改选啊、嗯
哦、
啊，我现在只在台澎金马嘛，跟宪法所规范的状态跟我们实际上的现实是不符的，
太尴尬了。
那怎么办？ 那这时候这个大家就到这个立法院，
干脆不要选，
就拍手通过说那不然我们再延期好了、延期三年，再延期三年，对吧？这个无间道不是说什么三年又三年，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受不了了，后来问大法官，大法官说啊，这个实际上是有困境的嘛，因为中华民国规定要在中华民国改选、但中华民国现在不是中华民国，是台澎金马。如果我们现在马上承认中华民国是台澎金马，那就不是中华民国啦，哦，对不对？
复杂，
那怎么办？那就不要改选。所以就一直拖到1990年的时候发生野百合事件，然后后来陈水扁等立法委员申请大法官解释，在这个政治这个状况底下，最后大法官做出一号解释，261号解释说，好啦，这个因为有一些状态改变，所以我们重新改选。所以从这个故事你就可以发现说什么，其实我们过去的政府是不想承认中华民国等于台澎金马的
啊、所以等于说那一次之后就有等同了吗？
也不能这样讲等同、对，也不能这样讲等同，因为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前言是说为了因应国家统一前、所以意思说什么，意思说啊，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统一中国，但是在还没统一中国之前，哎，我们先有一个宪法征修条文、先适用这样，先适用这些宪法征修条文，
好暧昧啊、
对，所以你刚才的命题是说为什么有人觉得中华民国等同于整个大中国，
对，
这其实是蒋中正教我们的、对吗？因为他回来台湾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反攻大陆，
对
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以为了这个东西，我们立法委员可以视宪法为无物、就是你可以一直当、
这么嚣张，
对啊，你看那当初那些1948年的立法委员当了44年的立法委员才改选、
其中一个是我的高中老师、
啊，真的、
然后他超级白，就是、
肯定的、当44年他还会人很好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沦落成变高中老师，但是后来那时候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大家就是有点在网络上聊天，
对，
然后他就是很紧张说你们这一群就是废青
报名，
对，你们想干嘛、然后我们就讲说希望跟他讨论，
对，
然后就说什么你想想看你的女儿啊怎么样、他就说你们想要对我女儿做什么，反正就没有再跟我们用理性沟通，最后就被封锁了、
这也好啦，
对，
这个人不需要花时间相处。
我就那一次印象对国大的代表就是没有很喜欢，
很合理啦，一个人如果一个职位做44年肯定都很击败，
感觉很嚣张，
对啊、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理解嘛，就是过去中华民国的概念应该是整个大中国、对，所以不等同于台澎金马，所以就有人会认为说中华民国的主权应该是基于中国大陆，那有另外一派人就会说没有，中华民国已经台湾化了，
对，
他比如说像李登辉他就主张是中华民国已经台湾化，也就是说中华民国这个意涵原本应该包含整个中国大陆，但是因为事过境迁各种状况，所以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慢慢台湾化，慢慢等同于台澎金马、对，但当然台派就这样 不这样觉得，就觉得 中华民国不等同于台澎金马，
但蔡英文讲一句话很暧昧，他说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
对，他甚至讲说中华民国台湾，他甚至在有英文说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所以很多台派不喜欢他，因为他等同于是继承李登辉的路线，他意思就是中华民国这个种子落地生根长成台澎金马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只要修宪，讲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我们就独立了，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不需要修宪、现况的中华民国的概念就是比较像是等同于台澎金马，因为我们宪法有两部，一个叫中华民国宪法，一个叫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那为什么征修条文，就是因为中华民国这个宪法原本是希望给我们反攻大陆之后去使用的，
對，
但反攻不回去，那不然我们先立一个新的、对，那这个新的就有点像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
所以我们真的是刚刚就突然独立了吗？是这样意思吗？
你要讲说这个其实我们都还，我们其实国家的要素都有，对吧，其实中国也不是说想来台湾就来台湾嘛，对不对？台湾还是有军队，我们还是有武器的，
就他们还是要带护照才可以来啊，
对啊对啊，没错啊，
所以老师教其实没有教错，
这个东西就是暧昧到没有人是错、但也没有人是对的，这是很可悲的地方，你知道吗？
对啊，怎么会这样啊？
对啊，都有他对的地方啊，
就怎样都还算合逻辑，
对啊，
但如果我们真的要一个很正式的把所有的路线我们都考量啊，如果把花都也算进去的话、哪一条路线是最有可能让台湾独立的？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话、我们先撇掉国际现实，
好，
就是立宪法，立一部新的宪法。
哦，为什么要重来？
因为很明显啊，就中华民国宪法的这个本文的那个东西，它里面其实还是有写到一些中华民国所谓的领土，好比说它里面就有写说啊，这个西藏啊一些边疆地区还是要保障名额，
对 对, 對、
跟你老师那就不是我们的地方啊，
对
对啊，所以这个宪法就好像是你哥哥的衣服要你穿，太大件了，它不是适合你的、所以真正如果台湾要走出一个道路的话，其实最好如果是硬要讲的话，就是立出一个我们自己的宪法，
属于台湾，
属于台澎金马的自己的宪法、就像你去 Uniqlo 买一件适合你的 size 的衣服，而不是穿你哥哥的。 因为那终究不是你的。
但如果我们今天想做这件事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可是如果考量到国际现实的话，当然就是引起中国的紧张嘛，因为它等同于是你要宣布台独，它一定必然可能会打仗，美国可能也暂时不希望看到这样子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台湾人执意要做这件事情、美国可以说什么？
美国当然不能说什么、但是我必须讲，以国际现实来讲的话，台湾必须要看美国人脸色。
哦，真的。
对，因为我们在国际现实上，如果以班级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人缘不差的，但是得不到大家认可的边缘人。
但我们有台积电耶。
对，所以我讲人缘不差，就是因为、
我没有台积电，
我没有台积电，就是 你成绩很好、大家要跟你要共比，
对，
但是大家并没有想要，大家想跟你当朋友，但是因为有一个人很有势力的人，不希望大家跟他交朋友，所以大家只能跟他暗自来这样子，
好难过、啊。
对，
哎、但是 OK， 所以那这样子听起来，华独跟台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华独的意思，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华独的概念比较像是，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硬要讲到底的话，像是台湾是一个国家，但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对，所以用中华民国宪法落地生根。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维持现状。
华独这个路线比较像是现状。但是华独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华独是前提是你已经独立了，但是现况底下，就像你刚才讲完，其实你不觉得我们台湾是完全符合独立的要素吗？
所以那个独立的要素就是别人有没有认同我们，
承认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就差在这里。
其实认真讲就差在这里。
那我们就说台积电的东西不卖给大家，
大家说好的不要，没有没有了，
不可能
，对，不可能。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利用台积电这个台湾之光，让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是变得比较优势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台积电那么重要、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用到我们的晶片，
没错。
然后呢，连我老板哦，蓝到发黑的那种人，他就会说、你知道为什么两岸会那么安全吗？就是因为我们要台积电，要把飞弹打到飞过来了。所以说，其实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去威胁别人了。
对，所以其实美国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当然有他战略上考量、政治上考量、地缘政治的考量，当然也有商业上考量，这一定都会有的。
那台湾人是不是就是太避暑了？我觉得我们就。大胆的拿台积电去威胁别人，
我觉得啦、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 ING 当中啦。
哦，真的吗？
我猜啦，
我们有在做了。
我觉得一定是啊，这种
好棒哦！
我觉得国际的这种国际政治一定是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嘛。
对
对啊，肯定是这样子。
哦，你说像最近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国家愿意跟我们这样表示支持，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可能众多因素之一啦。就是你台湾也必须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必须也要就是无可取代嘛。啊，无可取代，我觉得台湾有很多事情无可取代，除了台积电之外，其实我们在亚洲这个国家
还有
我觉得民主的成熟程度确实是在亚洲国家里面
是有人 care 哦。
我觉得在西方国家他们信仰民主这个价值的时候他会 care 哦。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软实力啊，我就随便举一个同性婚姻嘛。同性婚姻在西方国家里面一定会觉得干你们很屌欸，那这个整个亚洲这种保守的地方的你们是第一名，
我们好嚣张、
你们甚至连国家都不是，可是你们做到了
好过分
不就证明你们是超棒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价值好像跟你们是 一致的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要被摧毁、对大家都不好、那大家就会觉得虽然我还不能承认你这个国家，但是我先保护你。
哦，天哪、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实际独立后、跟现状是没有差别的吗？
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到差太多。
那干嘛不维持现状？
我觉得维持现状是要需要很努力的哦、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很努力在维持现状，并且往更国家正常化的方向走。当然我自己的立场，我当然希望有一天我们台湾可以制定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宪法嘛，因为这部宪法就不是我们的。但现况底下我们也必须理解现实，就是没目前还没有这个条件，
就大家都在角力我们。
对啊，所以我们很努力的维持现状，其实就是希望能营造未来可以有制定出我们的一个宪法的一个条件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稳定独立路线这样。
我觉得目前确实是朝这个方向走。如果目前的政府的这个方向没有被一夕之间改变的话，就未来韩国瑜没有卷土重来当选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那独立之后对台湾没有其他的优点吗？
我觉得还是有吧，因为我们就可以有实质的建交、就是我们在班上是个人缘不差的边缘人，因为一些理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加入大群组，所以大家只好帮我们另开一个群组，
跑到 Telegram 的，
对，跑到 Telegram 这样子对，就是 跑到 Telegram 聊色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如果真台湾变成一个正常国家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到 LINE 群组、很多事情就可以光明正大去做，更可以凸显出我们的价值，让我们价值更被放大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其实就是继续维持现状、
我觉得维持现状是一件要需要很努力的事情。我之前在节目上曾经讲过说，其实维持现状就像走钢索的人， 哦，对，因为走钢索大家就觉得哎、欸、他走得很顺哎、欸、但他却忘记那个走钢索就是他必须在右边跟左边可能会往下掉一直去拉扯、嗯、那个拉扯是很用力的，但是他其实刚好维持一个平衡。
好感人哦、嗯、你把台湾讲得很伟大哎、欸、
我觉得台湾是个伟大的国家，我必须坦白这样讲，我觉得台湾人是伟大的啊。
为什么？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历史就是一直不断的被侵占，一直不断的被入侵，别人说你是荷兰人，别人说你是西班牙人，别人说你是日本人，别人说你是中国人，嗯，但其实我们谁都不是，我们其实是台湾人。我们要证明我们是台湾人这件事情是需要非常大量努力的。但我们走到今天，
我要哭了，大家站起来。但是确实，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们走得很辛苦，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大家才会变得很功利主义嘛。我觉得、
这个
就你不能想到那么远，所以我们只能想到当下而已。
对啦，其实把握当下也没有什么不好啦。
优柔对不对？
我觉得功利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也觉得。那如果蔡英文有听到这一集，麻烦拿台积电就直接去威胁美国，送我们两颗原子弹。可能我们现在就会不一样了。那如果到最后，你会想对，就是想要台独的观众，你觉得你可以建议他们什么事情？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来努力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
对。
那如果要给一个就是一些想法的分享的话，我觉得我们要稍微不要这么凶。
哦，真的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就是立场不同的人我们要骂他，
对，
同意，立场不同的人就是骂爆他，
对，
像我亲戚骂爆他，干翻他们。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是没有立场的，我们要想办法创造出一个温床，是我们要让那些中立在观望还没有特别有立场的人让他加入我们这边，
喜欢我们。
对，那这个沟通他需要温柔一点。我们要让他们喜欢我们，他才会加入我们。
你很华人呢、欸，这听起来就是华人。
我有听你们那个过年那集很华人，
对，真的。
但是这个必须想来讲嘛，我们跟中国毕竟还是同文同种。你要硬说我们不是华人，我觉得他还是有点背离事实。就是我很不喜欢，但我们无奈就是我们还是华人，所以你必须要靠这一招。在华人社会，你不是并不是完全以理服人，那个理不是道理的理，是礼貌的理。所以你必须要透过这种方式，我觉得他才可以拉拢更多人跑到我们这边的阵营，我们才能壮大力量。
做了什么事情会看起来太凶？
有些人立场跟他们好像不太一样，但其实有时候不是不一样，他只是不懂，就把他骂爆。
但是确实，如果你一开始就很凶，就会把别人推开。
对，那他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嘛，我爸妈其实本来的政治立场也是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参加很多活动，我们政治立场变不一样。但是我也是慢慢跟他们讲，慢慢带他们看书，慢慢我们读一些东西，然后慢慢跟他们分享一些我的想法，透过比较温柔的方式，慢慢他也想法就变了。
好感人哦！
他们就从9.2变成1450。
你是感人的台湾人呢、欸，
我觉得必须要这样子做，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只能这样了。
我觉得对法白来讲也是嘛，对，我们也是透过一些有趣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愿意听我们讲话，看我们写的东西。那我们有一些喜欢的理念，大家也会慢慢比较能接受。
太感人了，大家赶快去法白那边五星留言。
但是面对立场不同的人，
对，
还是可以骂。
所以友善对人嘛，
我觉得友善对人呐、啊，或者说找到一些共同的价值嘛，就是他可能并不能马上理解说，为什么一定要独立，但是相信民主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相信，都一定是蛮支持的。那你就从相信民主这件事情来切入嘛。
哎，那讲到另外一个，就是要拉拢外国的人相信我们，那我们可以对他们做什么？
我印象中，我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一个节目，还是一本书里面，他就有说到说，他好像是做一个外交官，他希望未来的世界各国的政府的高官，甚至是总统，都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来过他家吃过饭。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在他们心中种下一个台湾人的一个温暖的种子，他以后在世界各国他功成名就的时候，他会被这颗种子影响，所以他在做一些决策上的时候，希望不要对台湾人太差。所以我觉得就是努力跟外国人交朋友，
我真的会这样欸。因为像我那天就虽然是 dating， 然后他也不是长得很像我的菜，但是我就会尽量让他跟他聊天，但你要时不时呢让他知道说，哦，台湾也有自己的历史，
没错，
你就是要 一点一点的慢慢把自己的思想推给别人。
对啊，就是交朋友推思想，
真的好，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这样继续稳健的往独立的路上走。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蛮想独立的吧，没有人喜欢自己被不当人对待的感觉。
对啊，因为毕竟中国坦白讲，面对现实，它就是一个独裁政府嘛。
对啊，
它就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它就是一个国家想要怎么样就可以对待你怎么样的，这绝对不是我们台湾人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与其谈独立，我们不如先跟大家讲反统。对，是我们目前的目标。那反统反久了，我们就可以朝正常的方向走。
好。 大家听到了哦，笔记了哦。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好简单啊，还以为可以为国家做什么，没有，就是这样就够了。
没有够，因为我们也不是什么高官嘛，啊，我们也没什么政治权利嘛。我觉得好好的交朋友，去对待身旁的人，外国人，其实我觉得就贡献良多了，
真诚以待。
对，
嗯，好，那希望大家就是有收到任何的收获。那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欸，可以去找法白询问，他们真的真的很厉害，好不好？好，那感谢大家，那这一集差不多到这里了，大家晚安，
感谢大家，
拜拜。好突然。哇哇哇，欢迎来到冲场休息时间。这一集是不是非常好听？真的很感谢洛印愿意来谈这么危险的题目，真的谢谢他了。如果今天节目有什么问题，不要怪我，要怪他，哎，开玩笑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争论的题目啦。然后Linda 的节目呢，周年其实都是228，因为我就是在那一天开创我的节目的。那之所以选那天，也是为了要感谢过去那些为台湾奋斗的人们，然后没有他们，我个人就不可能站在这边跟大家闲聊这些有的没的。一开始呢，这个环节还是一样，要感谢那些给我五星留言的 Apple Podcast 留言，就是因为最近越来越感受到你们给我的回馈，给我很大的动力，我真的是心存感激，就是做一些我自己觉得在记录生活的一些节目，没想到还是可以让大家有共感，让大家觉得没那么孤单，我都觉得是一个荣幸这样子。对，感谢大家。那我们先来念留言，等一下再继续聊。那第一个就说 Linda 好棒，他说 Linda 真的很有爱，因为我的节目生活多了一点美好可以期待。哦，太夸张了，写太夸张了，谢谢你。然后下一个说 Linda 超级喜欢 Linda 唱歌，怎么那么会唱，我永远会支持你的，你真的很用心。我其实第一句不确定是不是在讲真的，真的有会唱吗？我不确定。但我今天选了一首我很喜欢的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那下一个人说他是声盲，他想要问说 Linda 跟 Andy 的声音如何分辨。 Andy 就是甲板日志的那个 Andy， 跟我的声音其实听得出来，因为他那个时候有戴牙套，有点老红，欸。然后呢想要先稍微呼吁一下大家，就是这个节目真的莫名其妙走了三年，那也很感谢大家情绪上的支持，也很感谢那些愿意用金钱支持的人。那如果喜欢这个节目，可以鼓励大家帮我们去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可以帮助我们被大家看到，因为可以帮我们冲排行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真的喜欢这个节目，想多做一点事，那也可以看节目资讯栏里面的抖内连接，抖内给我们。那以下就是那些有抖内给我们的人留的话。那第一个是没有留名字的，他说他心情很糟糕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就会笑出来，真的非常感谢。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定位就是让大家欢乐，然后有时候时不时给你们一点悲伤这样子， Happy sad happy sad。 然后下一个呢是 Dennis， 他说 Love the show so much， 希望周周更新。 Oh wow that's greedy， 年初以来就还算稳定的更新，因为 Q1 大家工作量没那么忙，所以我比较有时间可以多做一点事，然后也希望今年可以真的真的按照我去年原本想做的计划，因为你知道去年朋友一死就you know。 然后下一个呢是 Jisoo， 他说谢谢 Linda 跟龙龙小公主。 Oh my god， 我真的So appreciate， 谢谢哦龙龙，欸，真的谢谢他，没有他的 support 我觉得不可能我节目会做这么久，感谢他。然后下一个是 TK， 他说经由朋友的推荐认识了 Linda 的节目，很喜欢多元的主题之外，更喜欢 Linda 跟来宾在浮夸的笑声底下还有含高含金量的内容谈吐，希望我们的节目更受欢迎，然后持续更新。好，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目标，所以希望今年接下来推出的其他的企划都你们要帮忙推广一下好不好，帮我们把这个邪教推广出去。再回到就是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台湾独立这种题目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很敏感的，但我的节目是认真就想说啊，没差，我也没那么主流，我也不是多大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就很肆无忌惮的就很想要讨论这些题目。那我自己心中我当然希望台湾有一天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在国际上抛头露面，但实际上就是有百百种的困难嘛，所以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发生。 我只希望说就是台湾人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这个过去的历史是发生很多事的，很多事情是课本真的没有教的。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大学学到这么多课本啊，
这个是提醒我洗澡睡觉的闹钟。OK， 我就突然想到说，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习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故事，基隆的228事件啊，或者说什么27部队啊，什么什么的，哎，这些都关键字，大家都可以去搜寻，都是很有趣的故事，这样，然后是血淋淋的历史。反正我想要感谢过去这些人的付出，才能让我们有今天的这一切，这样子。那也希望大家也可以记住228连假的由来。然后同时间2月24号台湾戏院也会上映悲情城市，其实我没有看过，之前看过 YouTube 的片头，然后就好慢哦，因为你知道导演的特色就是这样，就是一颗镜头大概三分钟不换位置吧但是悲情城市我还是蛮想看的，因为我据我所知，就是整个悲情城市的故事电影的结局的时候，隔天早上好像就是228，我希望我没有认知错误，也因此就很多人觉得它很明显的刻画出那个时代的台湾，这样。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推荐大家去看。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用我美妙的歌声感谢这些以上的糖果娘娘，以及也想要感谢就是过去为台湾付出的前辈。这首歌是黄昏的故乡，黄昏的故乡就是很多在白恐时期，台湾很多政治犯或者说被政府压迫的人们，他们就逃亡到海外嘛，他们就没办法回来台湾，因为回来会被抓会被杀或什么 I don't know。然后他们在异乡的时候，他们都会唱这首歌来怀念台湾，所以这算是，或者是那个时候单纯在海外读书的人也常常唱这首歌，所以想要用这首歌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记住说，台湾能有今天得来不易，那希望中国离远一点，好，那准备来听咯。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这样子没想到要三年了，谢谢大家。下周希望我剪得出那个周年庆的特辑，那一集是我们这一群朋友们很私密很私密很私密的东西，所以就是对，再麻烦大家了啊。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时地叫我，怀念彼时故乡的形影，月光不时照落的山河，彼边山，彼条溪水，永远抱着咱的梦。今夜又是来梦着伊，哦，亲像咧等我的。好难。